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上面刚刚有这样一段敬拜你的时光。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心意和盼望，也知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的活着。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旧约概论的要讲的三本书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大家都拿到了这个我写的这个讲义了哈，里面有一些的空白，我待会会请新正兄带领大家一起来填一下。那首先呢，这三卷书其实从《约书亚记》开始哈，那有从。圣经里面有九卷书，那犹太人的圣经呢，只有六啊，只有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圣经里面犹太人的圣经有大概八卷书哈，我们的圣经有12卷书，在旧约里面是称为历史书的。那这个12卷书呢，分成三组，第一组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第二组呢，就是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第三组呢，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那么这三组书信分别代表了三个历史的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用什么来分呢？用以色列人的王国来分啊。那我们今天的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就是王国之前的王国哈，不是灭亡的亡，而是君王的王，是王国之前的那一段历史。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呢，就是王国之后的历史，因为那一段的所 cover 的历史，以色列当就说君王就不是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的王国已经灭亡了哈，以色列真的是王国之后的这个历史。那么，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记载的就是王国这一段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是用王国来分的。那为什么王国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对人的启示和带领是一步一步进行下去的。神首先是我们的祭司啊，所以呢，我们在之前看到的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了说神怎么样的建立了一个祭司制度。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在人间有一个祭司，那么其实我们的大祭司是谁呢？是基督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好，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大祭司。那么当以色列，但是神对他的百姓的管理呢，他是一步一步要完整、要完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了一个祭司的这个制度，人跟神之间，人有一个办法到神面前去之后呢，那么人间就需要有一个管理，对不对？啊，人在一起，他需要有一个行政，这个行政呢，他就是通过君王来做的。那么君王这来做，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因着人的顽梗，人的历史又走了一段的弯路，因为神是希望神自己来做人的君王啊，神自己来管理人，神自己来做人的这在人间做君王的，但是人不需要，人不想要，人想要自己做君王。那么因此呢，就走了，人又走了一段很弯曲的这个历史。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将来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想要撒母耳跟撒母耳说，你为我们立一个君王的时候呢，神对这件事情他答应了，但是神对这件事情其实内心是神是受到一点伤害的啊。神就跟撒母耳讲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啊，就是代表什么呢？人他不要神来做君王，他要自己当中立一个君王。那么当然，神为了让人能够，就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神要让人知道说，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是要靠恩典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神让人先经历一段律法时期一样的，神要让人知道说， 只有神做我们的君王才是好的君王。但是呢，神让人先经历到人来做君王会是什么样子。那当然，神事先就告诉人家说，你们有了君王之后呢，这个君王就要叫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为他服役啊，就是神讲了一些这样的话，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王国这个时期。那么，神借着以色列人当中有王国这件事情呢，就建立起了一个君王这样一个概念，在他的百姓当中建立了君王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当君王失败了的时候，啊，君王我们知道，除了大卫是一个好的王之后，大卫之后这个王哈，就第一是坏的多，好的少。好呢，也每个好的王当中又各有软弱啊，就是说做的都不彻底。那么，当君王这个制度失败了之后呢，神就开始在他的百姓当中兴起了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是谁呢？叫先知。先知就是把上帝的话带给人间的啊，这么一个先知这个工作。那么，先知这个工作就一直开始到一直延续下来。那么，以至于我们今天主日讲台上的讲道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先知这个工作就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在人间设立了什么呢？设立了祭司，设立了君王，设立了先知这三个工作。那么这三个身份呢，在旧约的里面，当任何人履行这个职责的时候，哈，他有一个受膏的这个过程，受膏的过程就是有一个我们粗粗讲就跟我们按立仪式一样的，就是说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用今天话来说，就像我们的按立仪式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三个 position 哈，这三个岗位都需要被受膏。那么，因此呢，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一个受膏者这么一个，就是说他们当中就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人，一个受膏者。受膏者来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个受膏者呢，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又知道说，神的旨意最终是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君王、先知这三个角色，最后都归并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就是弥赛亚，哈，就是基督，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说，神的整个的计划就是这么慢慢慢慢的在跟人的这个拉扯当中哈，最终神的计划就神的旨意就实现了，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士师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啊。那我这边呢写了一个讲义给大家。那既然我写了，有一些空白，待会儿新正兄会带领大家一起填满，还有一起分享。那么关于这三卷书的分段哈，那我想我就不念了啊，大家看一下就好了。那我现在是要讲这三卷书在整个圣经当中的地位是什么。约书亚记是三卷前王国前的历史书的第一卷书，因此呢，它也是一个时代转折点的一卷书，它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承上启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前面五卷书，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摩西五经告诉了说，神的百姓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神的百姓？啊，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遵从摩西律法的人。我们是根据摩西律法来界定出谁是神的百姓，谁是外邦人，对不对？那么，当然到了新约时代呢？神的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呢？是信耶稣的人。因此呢，信耶稣的人，那么耶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是因此呢，我们四福音书让我们来界定了什么样的人是新约时代的神的百姓，对不对？那好，那约书亚记呢，就是开始了神的百姓的一个历史。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话哈，非常有意思，我可能大家会。可能读过就读过了，不会忘记，但是可能没有体会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非常深刻的含义。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记在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死了，对不对？然后呢，神呢就在就是摩西死之前呢，对约书亚 有一段耳提面命的这么一个关照哈，就说你要刚强壮胆啊什么的。但是到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又对约书亚又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但是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哈，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这句话为什么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 pay attention 呢？因为这句话是什么啊？这句话跟神以前讲的话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以前神讲的那句话，包括他派了12个探子去窥测那块他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他说他把那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了。那么今天呢？神还是说这块地是我是赐给你的，但是他又好像附加了一个条件，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对不对？那么我脚掌没有踏到的地方，你是不是赐给我呢？这个好像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么这句话为什么我说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一句话，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以色列百姓，你要去经历，这个地是你的，但是你要脚去踏一踏，你要用脚去丈量一下，你脚要去踏一踏。那么这句话又翻译成我们今天我们懂的属灵的话语是什么呢？懂的，我就是说，神的真理要我们去经历的，要我们去经历的。神把他所有的丰富丰盛都。神一切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了，对不对？而神又把基督赐给我们了，所以基督就是那块应许之地，神把基督赐给他的百姓。但是呢，我们神的百姓是不是都可以享受到神的基督的丰盛呢？好像我至少我们当中没有人完全的享受到基督的丰盛，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还没有经历基督，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丰盛，我们必须要经历基督的丰盛，我们必须要经历基督。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怕生活当中遭遇到一些什么打击啊，或者什么样子。生活当中任何的经历，只要你把它带到基督的面前，它都是一种祝福。你如果说这个人哈，从来没有被人背叛过，从来没有被人亏待过、背叛过啊。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跟你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你的这种经历的话，你恐怕很难完全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句话背后有多少的爱，你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只有当你被人背叛了，只有当一个你全心去爱的人背叛你、伤害你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那句话的背后。基督有多少的爱啊？我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需要经历，在经历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基督的丰盛活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新约的话来说，到旧约的话来说呢，就是神把一个应许之地赐给我们，因此呢，我们需要用脚掌去踏，只有我们脚掌所踏了这块地方。才不但是名义上是我们的，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对不对？是不是？但这个大家可以懂哈，所以因此呢，这个经历是需要征战的，这个经历是需要征战的。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哈，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很容易，讲起来很容易，你经历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我现在是大家都对我都很好，如果说哪一天我很爱的人背叛我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讲这个话了啊。我可能要等到我报了仇之后，血了恨，这口气出了之后，我才来轻轻松松的讲这句话，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站着说话比较容易，真正的经历是很艰难的，对不对？那么，真正的经历在艰难当中，什么叫做艰难呢？艰难就是说我们要征战。因此呢，约书亚记就是一本讲征战的书。以色列百姓，你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是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征战，在征战当中，他们有得胜啊，他们面临一个他们面临那个 Jericho，耶利哥城，那是一个高大坚固的城。 哎呀，以色列百姓简直就是打不过他们，就像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一样哈，我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哎呀，人家背叛你的时候啊，你可以经历基督啊，享受他的丰盛呐，等到事情真的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可能也是气得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就说这个仇敌我可能胜不过，那么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所以你看很多的征战，当人肯定是打不过的时候呢，神就说你只要赞美我，我来替你征战。那么最后呢，耶利哥城就是在以色列百姓的赞美当中倒塌的这个城墙，对不对？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是需要征战的。那么这个征战呢，也不但有征战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百姓有征战的失败。比如说他们在爱城，对不对？那么你把耶利哥城都打败了，然后都垮了，这个小小的爱城，嘿，以色列百姓居然还真的就在这么一个阴沟里翻了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动了贪心，他们动了肉体了啊！那么他们动了贪心和肉体之后，神要怎么样子来打败了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哎，你就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记》里面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再去回到，有一个叫，对不起，我一下子一个叫一个行在行割礼的地方，叫要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的吉甲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滚去的意思，就是要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啊，那么神就是告诉你们说，你看你们打败了，是不是？为什么打败呢？因为你们的肉体，埃及的羞辱还留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样子这个得胜呢？要致死你们的肉体，要再在吉甲这个地方，在行割礼的地方，再把世界的羞辱，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就是当我们放下我们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在对我们肉体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个那个功用的时候呢？那个发出的力量的时候呢，哎，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得胜了。因此呢，我们以色列百姓就这个得胜了。那么整个的约书亚记就是这么一部征战的书，就是这么一部征战的书。所以呢，我这个详细的话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差不多根据我的这个内容分段哈。如果说你有可能的话呢，你就再去这读一下。那么，因此整个的约书亚记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在征战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用他们的脚去踏了神赐给他们的这块地，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在许多的艰难里面，在借着许多的经历啊，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分头都拿到了我们的，我们都尽力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我们竭力尽到那完全的地步。因此呢，约书亚记跟新约相对应的就是希伯来书，就是一个呢是说神的百姓就告神的百姓说，你要去把我给你们的这应许之地用脚去踏一遍，踏过了的就是你们的了。那么以希伯来书呢，就是你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啊，要把基督的丰盛。基督的丰盛不是名义上赐给你，而是实际上你可以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啊！这个是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之后呢，就是士师记啊。所以约书亚记是一部得胜的书啊。虽然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失败，但这个失败里面的功课很清楚的。他们神一下子就告诉你们失败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讲到你们要学什么功课。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很快的就学了这功课，所以他们就很快的这个得胜。所以约书亚记是一部得胜的书，那么士师记呢就是一部很失败的书了。哈，就是我不是这本书失败，而是记载了一段失败的历史。啊，就是记载了失败的历史。那么我刚刚这个就讲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因着他们身上的败坏啊，因着他们肉体当中的败坏，他们跟当地在约书亚记里面就留下了一个伏笔哈，就留下了一个伏笔，就好像说是，千里之堤有这么一个遗穴留了下来，就是他们跟当时那个基遍人签了一个和平条约，他们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和平相处，当神的儿女跟世界 开始和平相处的时候呢，那千里之堤就毁于这个蚁穴了。因此呢，士师记呢就是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向肉体的一次妥协，只有一次妥协，因此最后他们的历史就陷入到了一个黑暗的循环当中去了。黑暗的循环当中去，那么因着迦南人他没有造神的百姓，就是把迦南人彻底的给灭绝掉。神讲话讲的很绝的哈，神讲话讲的政治很不政治正确的哈，他动不动要搞种族灭绝的，是对不对？在一出了埃及之后，那个加玛列人啊，对，加玛列人从背后攻击以色列人。神就发誓说：“我要与加玛列人争，我要把加玛列人的名号从天下给除去。”那么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的是说，哦，对不起，不是加玛列人，是亚玛利人，就是我要把亚玛利人从的名号从天下除去。代表是什么呢？神是要除恶务尽的，你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留下一点点的那个以残留在，对不起，谢谢哈，残留在那个地方。你留下一点点的残留的话，那这些残留就会引起一个，就像瘟疫一样的，一下子它会爆发出来的。所以，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跟迦南人之间有这么一点点的，留下了一点点的根，这个祸根之后。最后就引发了士师记里面所有的这个昏暗，那么这个黑暗，那么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什么呢？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我最近其实正在思想这样一个这个观念哈，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刚刚那个 Brother Joe 讲到了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的他讲罗马书第三章讲到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六、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哈，罪和死的律和生命和圣灵的律同时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哈，就像一个战场一样的，是圣灵圣灵的律和罪和死的律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边拉扯。我们有些时候倒向圣灵，有些时候倒向肉体。我们都有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哈，我是第一个不敢这么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从哪一天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每次都是圣灵获胜。大概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吧，新政你敢不敢？你不敢，连新政都不敢。我想你们大家，带其他人，你们这个就我就不问了哈，免得不好意思你们啊，连对不对？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那么，因此士师记它虽然非常的混乱，但是它却反映我们生命的现实。我们真是这个样子的啊！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有一段时候。某某弟兄，他非常灵里面非常的高昂，侍奉他也很积极参与，真的是读经祷告，他也很认真啊，读经也有亮光，他灵里面非常的高昂。有些时候呢，可能因这件很小的事情呢，他噗的一下就跟气球刺了一个洞一样，一下子就泄了气啊，就垂头丧气啊，讲话也不像基督徒的样，生活也不像一个基督徒，就跟世人啊没什么不一样。哎，什么时候呢？可能一两次什么特会啊，什么布道会，他可能又一下子又灵里高昂起来了，啊，过了一阵子，他可能又泄了气了。那我们总是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是不是？对嘛？哈，这个是什么样情形呢？你读士师记就一点没有，就是说，哎呀，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士师记哈，他给了我们七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啊，他们不敬拜真神，他们生活当中拜偶像。然后呢，神就借着外邦人，那么因为他们拜偶像嘛，你拜谁嘛，谁是你的偶像，谁就要控制你了。因此，外邦的神就是用外邦的人来控制他们、欺压他们、剥削他们啊。 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被压迫了嘛，他们就向神呼求，那么神就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呢，他们就悔改，他们悔改呢，哎，神就祝福他们啊，就是，然后神一祝福呢，以色列人，就说饱饭吃了几天之后呢，他们又忘记了啊，他们骨头又轻起来了，又开始去拜偶像。那么拜偶像呢，神就再借着那个他们拜谁，谁就来控制他们啊，他们又经历被人家，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反复的循环。四世纪就讲了七个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四世纪讲了这个七个循环，就是代表了我们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一个。这个历史代表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走这样的一个循环啊。我们一直有时候灵里很高昂，有时候灵里很低落，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又真又活，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很远很远。我们有时候是倾心爱主，有时候好像真的就是，连聚会我们都不太来了这个样子哈。这个呢，就是神的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情形啊。这实际的情形，因此呢，四世纪就是给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段光景。我们不要看以色列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啊。我们跟他们一样的。那么四世纪这么黑暗，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这么挣扎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好像不管我们的，他任凭我们挣扎，任凭我们有些时候，哎呀，我们多读几页圣经，啊，灵里高昂起来了。哦，我们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一忙了，圣经丢在边上，哎，几个礼拜一不读圣经，呜的一下，灵命就低落下来了。那么上帝在哪里？上帝有没有做工呢？哎，这个呢，就是又讲到了下面一卷书《路德记》。《路德记》就发生在士师记的。那路德记的第一卷就是士师秉政的时代，路德记就发生在士师记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百姓外面在那边搞啊搞啊搞啊，就是在那边循环呐、啊，这个样子的，神在那边悄悄的做一件工作，因此呢，士师记的这个工是就说对不起啊，路德记的这个工作哈，就是说他就是讲到说，当人好像很绝望的在那边挣扎，在那边在里面挣扎，周而复始，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神悄悄地在为我们安排一条出路。当以色列的士师，一个士师起来了，拯救了一下，一下子这个士师也软弱，也跌倒了，下去的时候呢，神在悄悄地为我们安排了。所以士师，这个路德记最后，他提出了，他最后在哪里？他告诉谁是大卫是怎么生出来的。大卫就是君王，对不对？大卫是预表耶稣的，预表基督的这个君王。这个君王，神怎么样悄悄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借着一个外邦妇人的顺服，神为以色列百姓准备了一个他们最终建立起他们荣耀王国的这么一个君王。大卫是怎么产生的？啊，所以弟兄姐妹，神在做事。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神在做事。但是神在做事，请你相信神在做事。有些时候，你好像觉得神叫天天不应哈，我们叫神，神好像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哈。我经历这些的时候，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神在做事啊，神一直在用，就是说当就是你感觉不到的时候，神也还在做事。以色列百姓周而复始的在士师记的这个黑这个 vicious cycle 里面，在这么一周一周的循环的时候呢，神在悄悄地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在为以色列百姓准备一个带领他们走出黑暗的这么一个君王，就是大卫。所以《路德记》呢，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盼望的这样一卷书。好，对不起，我那个儿童组织学啊，不，那个青少年那边，他们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赶去啊，他们那边有一个生日 party，好吧，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请新正兄跟大家一起把那个空白填一下。然后呢，我最后留了三个题目，请大家一起思考、一起分享的，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如何去使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成为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啊？然后，面对今天世界的搅扰和信仰上的挑战，我们如何来应对？啊，那么最后呢？是对不起，这个《路德记》哈，《路德记》里面充满了一些很奇妙的话。以色列百姓 你大家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吗？Bethlehem，粮食之家，对不对？哈，Beth 是什么？你看很多以色列人的那个 synagogue 称为什么？Beth Shalom，就是平安和平之家，平安之什么什么 Bethel 就是神的家，对不对？Beth 就是家啊，Bethlehem 就是粮食之家。你看。以色列人荒唐到一个地步，他们在粮食之家的人经历了饥荒，最后呢，他们想要到外邦去寻找粮食，找了一圈之后呢，人全部饿死了，全部死了。死了之后呢，他们才发现啊，真正的粮食还是在神这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伯利恒。今天哪里是我们的伯利恒？啊，我们如何才能不？轻易的离开今天的伯利恒，好吧？那么大家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对不起，我把时间交给新镇长了啊，谢谢。
不是赶着下去，他还有任务，所以叫我代替一下啊。所以刚才三卷书我们记得，约书亚记是讲什么？征战，征战打是打赢了，打输了，打赢了，征战打死得胜的书哈。得胜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依靠神的话啊，经历神的话。刚才牧师讲到脚踏之地，我也想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是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要进去的，我们要学习顺从神的话，才能够进入这些真理啊。4:7讲什么？失败的历史啊，是人失败的历史，为什么失败？崇拜偶像没有相信神的话啊，离开离弃神啊，路德清怎么样出来神在暗暗的工作神在暗暗的工作以后有一卷书叫以斯帖记，同样以斯帖记是那卷书从来没有。从头到尾没有讲到没有提到神的一个名字，但是你也可以看见神在手上里面暗暗的工作，所以在这混乱中间，神仍然掌权。好，那我们刚才牧师给我们的一个任务让我们两个任务，一个是将那个空的地方填空第二个是我们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先回到那个填空的地方里面。这里讲到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约书亚记。那我们之前我们讲过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出埃及记是讲到基督徒在世的生活百姓可以得到名分，原来是在为奴之地，在埃及出来成为神的百姓，是吧？那民数记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是。走灵城的生活我们会不信的时候，我们就跌倒，我们信的时候呢，就可以得胜是讲到百姓得到帮助跟纠正，是百姓是神的儿女，后面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根据今天所讲的约书亚记，我们是怎么样？刚才有提到约书亚记是讲到征战得胜是吗？所以你是讲到是个得胜的一卷书。我们基督徒要在信靠神是要得胜啊。所以其实也是个成圣的书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得到？百姓是神的，不但是，原来是为奴的，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们是我们也是一个圣徒，百分也是一个圣徒分别为圣出来的圣徒。 所以讲到我们约书亚记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我们可以，如果说出埃及记是世俗的生活，我们从中间出来，民数记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是客旅的生活？民数记，因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并不是。在那里常住，神的心意不是要以色列人在那里，是吗？是要进入迦南地里应许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客旅的生活。那约书亚记是一个蒙福的生活，要过，神要我们过一个蒙福的生活，要过蒙福的生活是要脚踏他的地，脚踏他的那个地，要尝试那个地。有别的想法吗？好吧，那我们下面到四世纪。那如果说他这里四世纪、末世这里，他是这两个空白哈，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对比四世纪跟约书亚记基本是相反的啊。所以如果说，约书亚记是个信心啊。的生活靠刚强壮胆，将这个律法书昼夜放在你嘴边哈，要信靠。为什么说信靠？我们记得他们是怎么样过约旦河的呢？约书亚记他以色列人是要过约旦河嘛，是吧？有人说在家里约柜在前面行，是吧？约旦河那时候是刚好是春季的时候，水从约旦河的水从黑门山融化下来哈，但是水是这样过，但是当祭司脚踏上那个水的时候，那个水就在上游停住了，没有他的时候没有停住啊，所以这我们要信心，所以有个信心的生活。四世纪呢？拜偶像，不遵守神的命令，没有不相信神的话，所以如果说约书亚记是信心，四世纪那是不信啊，不相信神。前面是，约书亚记是胜利跟进取顺从神，他们就可以得胜，可以进取。约书亚记呢？那四世纪呢？悖逆，OK，失败，OK。为什么说约书亚记是自由跟快乐？他们经历了神是肯定是能快乐嘛？经历了神的得胜。甚至经历神的管教之后，看见，神的手在，不幸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管教我们那从管教中间出来了，我们还是得胜，可以快乐，可以得到那个地，当然就是自由。那四世纪里面很多是怎么样？刚才有姐妹说是奴役，是吧？他们不信的时候就被奴役啊，所以是跟自由相反的是被奴役。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怎样？耶稣要我们是他的话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是吗？神的话要叫我们得自由。那当我们不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落到罪里面，就被罪捆绑，就不得自由。那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的时候，在四世时代，四世纪有一句话常常出现，你们记得是什么？国中没有王哈，个人任意而为，是吗？所以在这里是，当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不相信神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们是，其实我们愁苦是增加的。那一个国不以神为国的那个愁苦就增加哈，所以是愁苦哈，悲哀被奴役。四世纪里面他们是合一，为什么说合一？没有，约书亚记里面说到以色列人是合一，为什么是合一？他们12个支派同心去，攻取迦南地哈，信从神。虽然是有2个半支派还没有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他们要留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吗？要留在这里，但是呢，但是他们答应了摩西，要跟其他的支派一起进到迦南地，攻取那个地，所以他们是合一的。合一了之后，他们攻取了这地方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去。他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跟其他的支派说，我们这盖这个祭坛不是要来拜偶像，我们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以后的孩子可以记得是神的恩手带领我们，我们在一起服侍。所以他们是合一和平的话，哈，这是也是个功课啊。但是在这里，在这里是他们是因为离弃神。他们是各自分裂哈，我们读到四世纪，读到后面很可怕的一件事是吗？对，将一个支派都杀了，那些东西哈，所以是分离哈。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神这样事。那约书亚记他们可以得胜，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军队的元帅哈。刚才牧师没机会提到哈。啊，但是他讲义里面是讲了哈，那我们是四世纪是个人凭己意而行，所以不以神为神，甚至在那里是其中一个支派就随便找一个人就做他们的祭司是吗？好嘞，那填空填完，那后面我们再讨论的问题吧哈。讨论问题：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如何去达到这个脚踏所在之地呢？什么是应许之地？刚才可能牧师有提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catch 到他讲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神给我们一切丰盛在基督里，应许之地其实就是基督的丰盛，一直在那啊。那我们基督应许之地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脚踏所在之地呢？我们怎么样得到基督的丰盛呢？进入真理，那个佳丽好像也要说什么。信心传播福音，OK，甚至经历哈，经历神顺服神，甚至有时候有些困难啊，牧师讲了好几遍，有时候有我们经历一些困难，在这些困难中间，我们要征战，我们要信靠神。经过了，在里面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好像这个黑暗是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看不到尽头。但是经过你回过头看来看，那个经历是，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经过了你就发现 那是一个更完全的、更那个经历是使我们生命完全改变啊，对神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问题，面对今天世界的搅扰和信仰上的挑战，我们当如何应对？这是针对四世纪里面我们大家没有标准答案，大家讨论好的。今天的挑战，信仰的挑战，社会的挑战，好像都没有一个标准，是吗？真理不是绝对的。没出现，没有 OK，所以真理是有个绝对，遇好顺遂是吧？以前我不信，没有信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我很接受，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看你是怎么样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句话也不是绝对正确，是吗？所以是有一个绝对的，如果这个真理是从人来呢，那可能是没有绝对；但是从神来的，你相信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面对今天搅扰和信仰上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圣经和经历圣经、经历神的话。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话，那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到、经历到神的话的真实。再能够持守，最后一段，今天哪里是我们的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来的？粮食基地。为什么是哪里是我们粮食基地？我们会不会轻易的离开？那哪里是我们的粮食基地？嘿，有人说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哈，感谢主，我们相信吗？感谢主，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好吧，那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呢？会轻易离开？我们有离开的时候吗？有哈，我们有，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离开的时候，所以我们更好，我们最好，我们有个属灵的伙伴一起来陪伴我们，不要轻易离开。走路的时候不容易，但是有伙伴，我们更可以互相鼓励啊。好吧，那是刚好11:30，我们停在这里吧，好吧？我们请强强，你带我们做个祷告。